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我是徐婷。今天我们上帝的运动健儿这个系列呢，已经来到最后一集了。今天的题目是胜败一样光荣。这个故事所参考的经文包含了撒母耳记下三章到第六章，第八章，十八章，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请你仔细的欣赏我们今天的广播剧，胜与败一样光荣。
圣经中的运动健儿，
大卫手下的一位将军约押，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罕有的军事猛将，加上天时地利人和，他能够扶摇直上，坐在一个高位上，真的是羡煞旁人。虽然是这样，约押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要凭着耶和华的能力去得胜。年轻时的约押跟随大卫的左右，做他的将军，每件事情他总是胸有成竹，信心满满的。约押的弟弟被敌人杀死了，弟弟的死一直让约押耿耿于怀，甚至影响着约押下半辈子的生活。
我的弟弟亚撒黑是个大能的勇士，跑得快，杀得狠，他的箭术，他的枪术呢，都是最棒的。他带领着30个勇士东征西伐，从来没有打败过，他是真正的勇士，愿耶和华赐他安息。
他们把亚撒黑的尸体埋葬在伯利恒他父亲的墓穴里。大卫那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再一次的和以色列人起了冲突。在希伯伦，约押重组大卫的军兵，准备反攻亚尼尔。很快的，机会来了。虽然大卫的军兵数目少得可怜，但是由于平时训练有素，又常常生活在恶劣的旷野环境当中，所以在体能和技术上，他们比亚尼尔的军兵还是胜了一筹。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亚尼尔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战败，国家日益衰落的状况很不是味道。尤其是扫罗死了之后，他的继承人也就是扫罗的儿子也不太喜欢亚尼尔，常常和他发生冲突。这个王位的新继承人不信任亚尼尔，但是他自己却不怎么聪明。亚尼尔因此变得意兴阑珊，以致他终于给大卫写了一封信，告诉大卫有一天他或许愿意加入大卫的军队，和大卫并肩作战，在大卫的领导下把本来分裂的以色列国重新联合起来。
哎，大人，那个信差是哪里来的？
是亚尼尔派来的。
什么？亚尼尔派来的？
对，看来啊，亚尼尔已经跟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闹翻了。
可是约押肯定不相信这个人啊。
约押跟亚尼尔有杀弟之仇啊，他弟弟亚撒黑死在亚尼尔的手。我明白的，
但
我明白
约押是我们的元帅啊。
我明白。那这样， 你支开这个约押。
哎，好好好，那我们该怎么跟他谈呢？
那个信差跟我说，亚尼尔经常跟以色列的长老们会面，他正在劝这些长老跟他一起来见我，就在希伯伦这里。
那我让亚尼尔明天中午来军营朝见你好吗？
嗯，
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事情的发展了。
大卫，尼尔的儿子扫罗家的元帅亚尼尔在此向你问安。
亚尼尔，见到你真好。
好久不见了，关于亚撒黑的死呢，非常抱歉。
自从上一次我们见面以后，的确发生了好多叫人很伤心难过的事儿。我也不想再提了。
是的，我们都是一个民族，现在呢，就是应该停止自相残杀的时候了。
嗯，
哎，对了，长老们说呢，我们本来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都是你。
嗯，
上帝呢，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
嗯，
他们呢，想我安排一下，召集所有以色列民聚集在希伯伦这里，
嗯，
高立你做王了。
太好了，
那你的意思是你就答应做王了？
嗯，这个是能够让以色列人获得和平的事儿，我一定应允。
嗯，
好，来人呐，摆设筵席，招待我们的亚尼尔元帅。
哎，运样运样，你慢点慢点，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啊。
哎，改天谈行不行啊？我们刚刚突击回来，哎，这个东西又重，我们又累，我快饿昏了，让我先歇会儿，吃点东西。
哎，我告诉你啊，刚才有人来找大卫啊，你知道是谁吗？
谁呀？
是扫罗家的元帅亚尼尔啊。
什么？亚尼尔？他是我们的敌人，
他昨天派了个信差来要见大卫，今天他自己就过来了，他带着20多个人来和大卫会谈呢。
亚尼尔，把我弟弟给杀死的那个人，这个杀人凶手今天到这里来？
哎，王已经送他走了，他平平安安的去了。
什么？王竟然让他丝丝然的离开？
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发火的，可是约押，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大卫相信呢，亚尼尔可以帮助他用和平的方法把以色列国重新联合起来呀。
大卫，他忘记了亚撒黑了吧？忘记了我们的好兄弟了吧？不行，我要找他。
约押，你回来了吧？你做梦啊，也没有想到、啊、
你是干嘛的？看啊，亚尼尔来到这，你为什么送他走啊？让他去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骗你啊，要打听你的出入起居习惯，是要深入敌阵，你知道吗？他想知道你的一切的底细呀、啊，
约押，你恼恨亚尼尔，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好处，请你将这一些私人恩怨暂时放下好吗？
哼，
有了亚尼尔成为我的左手，你成为我的右手，我们就可以停止这一些可怕的战争，不需要再自相残杀了。哎呀，你想想，我们整个以色列就可以再一次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对不对？ 我希望你啊，月牙，能够跟我并肩作战，好吗？
我希望看见大卫王您坐在王位上，统管以色列。我愿意站在你的身边服侍您。
就是嘛，我跟你是目标一致的，亚尼尔也是这样想。
抱歉，大人，因为我们刚刚回来，我实在太累了，能不能让我先行告退？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先回去休息。约押亚撒黑的事儿就暂时不再提了，好吧。
大卫与亚尼尔会面了，以色列人多次与大卫的军队发生战争，数以千计的兄弟手足彼此的仇杀，导致双方死伤整齐。现在亚尼尔立心要停止战争，让分裂的以色列国能够重新的整合为一，同时拥立大卫做以色列王。可是还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就是亚尼尔杀死了约押的弟弟，约押仍然非常的恼恨亚尼尔。到底最后约押能不能够放下这股恩恩怨怨，与大卫亚尼尔并肩作战呢？
我宁愿死也要为亚撒黑报仇。来人啊，用大卫王的名义到希拉井那边请亚尼尔元帅回来，跟他说我们有事要和他私底下交谈，就不用劳烦那些长老了。
大人，大人，大卫王请你回去啊。
哦，我们昨天不是已经沟通过了吗？
我不知道，大卫王请你回去，跟你私下商讨一些事情。他特别说这一次就不用劳烦长老们了。
嗯，好，那我明早出发，你告诉长老们我亚尼尔呢就去了。
是。
啊，到了希伯伦城门了。啊，大卫在哪里呀？
哎，大人，就在那边的房子中，他请你到那边，跟你私下交谈。
嗯，好，我们过去。
好，请你先到那边啊，喝点水吧。
嗯，好，行。啊啊，好喝呀！
亚尼尔，死吧！
月牙，你啊，我的肚子，
死了！哼，这是为了亚撒黑，你怎样刺穿他的肚子，我也要你同样的死！
我不想杀死亚撒黑的。
谁相信你啊？
我没脸见你啊。
你去死吧！亚撒黑，我终于为你报仇了。来人啊，把他的尸体拿去喂狗。
是，
我要你死无全尸。
王啊，有人报告我说亚尼尔死在我们希伯伦
啊，
我已经将他的尸体抢出来了，你看。
这个真的是亚尼尔，我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他要回来呢？他昨天已经走了，我明明亲眼看着他走的。
大人，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刘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个我跟我的国在耶和华面前永远都是无辜的。你告诉我是谁？
昨天晚上
肯定是约押。愿这血归到约押的头上，跟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人患血漏的、长麻风的、架拐杖而行的、扑倒在刀下的、缺乏食物的。哼！
以色列的长老很快就知道亚尼尔死了，而且是在希伯伦这里死的，那就麻烦了。
就是，唉，以利亚撒，你说我们还有盼望跟他们以和吗？
大王，起码你要向他们保证亚尼尔的死啊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向你动武的。
怎么保证？我们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早已经跟亚尼尔化敌为友了。我最担心的是他们老是认为是我谋害他，毕竟我们有这么多的仇恨。但是我们能拿什么证据来说服他们？
要不给他举行一个最隆重的丧礼，你看怎么样？
伊利亚撒说得好，我们要诚心实意的邀请所有的长老来出席这个丧礼，还有我要亲自跟在棺木后面。对，就这样办。
那约押？
命令约押撕裂他的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面前哀哭。发生了这件事，他难辞其咎。
王啊，我会为亚尼尔挑一块希伯伦最好的坟地。
亚尼尔怎么会像鱼丸人一样的死呢？他的手未曾被捆绑，脚也未曾被脚镣锁住，他扑倒如同扑倒在凶恶之子的手下一样。亚尼尔啊，亚尼尔。
大卫的策略果然有效，几天之后全国的人都知道在希伯伦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卫怎样尊崇一位英勇殉职的战士。结果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愿意联合起来拥立大卫做王，其他的支派也都来到希伯伦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王。大卫登基的那一天，来见证他这个荣耀时刻的人包含了大卫的兄弟、亲友、同胞，一共有50多万人，热闹非常。可是当大卫看着这一大群人在那儿热热闹闹庆祝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拉长着脸，他就是满心不高兴的约押。是的，亚尼尔的死和他的葬礼已经成了大卫和约押两人之间合作的一个疙瘩。他们一个是王，一个是军队元帅，合作无间，但是他们的关系的确改变了。约押没有像以前那样跟大卫那么接近了，而大卫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约押了。虽然是这样，这两个人照样合作了40年，东征西伐，约押也的确建立了赫赫的功劳，迦南地上的民都向大卫称臣，也向他进贡，以色列变成了巴勒斯坦一带最富强的大国，无人能比。不过大卫和约押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的微妙，有时约押会和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走在一起，似乎约押认为亚多尼亚就是下一任的以色列王。
约押，是你杀死亚利尔的吗？
是，
为弟弟报仇，就是我作为哥哥的责任。亚尼尔出殡那天啊，他要我走在棺木的前头，要我披麻蒙灰，带领着整个仪仗队巡游，这不是公开羞辱我吗？嘿，从那天以后，他就藐视我，他需要我，利用我，我也为他打了很多场胜仗啊。可是啊，哎，现在已经不再信任我了，待我就像个局外人一样。
哎，这么多年来，你都没有跟他说过你这些心里话吗？
没用的，你父亲已经认定了我是个满手鲜血的杀人凶手。
月牙，我想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也好不了你多少。父亲只疼爱我的哥哥亚瑟龙，没有把我放在他眼里。我想我叫什么名字，我父亲他也可能想不起来呀。
亚多尼亚，我叫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你说我父亲连我的名字都忘了，是这个事吗？
哎，当然不是了。我是想跟你谈谈你的父亲，还有你哥哥亚沙龙。
关于什么呢？
你说的对啊，你父亲最疼亚沙龙，总有一天啊，他会继承王位，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有人先被高丽做王。
这怎么可能？
亚多尼亚，你先别问我，让我来问你啊。假如亚沙龙真的做了以色列王，你会怎样？
我还能怎么样呢？
唉，每逢新的王登基啊，他的对头人会怎样反应？说，
月牙，你在说什么呢？我可是他的亲弟弟啊。
是，到时候你是王的亲弟弟，你以为亚沙龙登基以后还会放过你们这些兄弟吗？你以为他不会害怕？
月牙，你要我干什么？我绝对不会的。
哎，你会不会做什么？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亚沙龙他怎么想？
这实在太可怕了，月牙，我应该怎么做呢？
你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不用做，你只要张开你的眼睛和耳朵就行了。时机一到，你再行动也不晚。总之呢，你要好好的记住今天晚上我和你说的话，可以吗？
嗯，好的好的。
这就好了啊，今天呢我和你说的事儿，你要绝对的保守秘密。
好的，知道。
不能跟任何人说啊。
嗯，
亚多尼亚，你知道吗？任何人都不能说啊，你要信任我。有一天呢，你会知道王储不是亚沙龙，而是你。
我？
亚多尼亚。
我做王？
是，你会是我们以色列的王，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约亚。
好极了啊，晚了，我们走吧。
约押的夺权篡位计划最后真的要付诸行动了，他亲手杀死了亚撒龙，他早已经预料到大卫一定会为此而非常的伤心，多年前复仇的心驱使他杀死了亚尼尔，现在他又重蹈覆辙。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大卫并没有重重的惩处约押，反而继续像以往一样继续的携手合作领导国家， 直到大卫也快要离世之后，约押就真的想按原定的计划高立亚多尼亚做以色列王。可是事与愿违，他没有得逞，反而遭到了真正的王位继承人的惩治。这个继承人就是大卫其中一个年幼的儿子，就是神所高立的所罗门。
我死期临近了，我要走世人逼走的路了。所罗门，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他对我所做过的事情，他对付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还有伊铁的儿子亚玛撒，他杀了这两个人。约押在太平的时候好像战争一样，有这两个人的血把这战争的血染了他腰间所梳的带，还有他脚上穿的鞋。所以所罗门啊，你要照你的智慧去做，不可以让他白发安然到阴间。
我知道了。
约押的确是一个英勇的军事强人，有强壮的体魄，高超的战争技巧，可是在他眼里就只有胜利，为了取胜他可以什么都不顾。你要他带着宽容谦虚的心去接受一次的失败，那可是比登天还难啊。约押从来没有真正的学过怎样面对失败和逆境，失败的时候他会心里憋着所有的苦毒和怨恨，然后日日夜夜就想着去报仇雪恨，最后他也是既孤独又悲惨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可是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必要面对这么痛苦的人生，有了上帝一切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他，一生一世地跟随他，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并且得到永恒的生命。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来信和徐婷分享提问，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手机短信来和我联络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人心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点 net。惊动人心，让圣经动起来。我是徐婷，下一次同样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惊动人心。
演绎悲喜人生，活现圣经故事，惊动人心。